他就想到天台山果清寺啊去修行。那么走到半路上，就遇着这个寒山了，寒山大师。这寒山那个样子疯疯癫癫的样子，就对他讲了，所谓千山万山玉坛在止，得无价宝仗续诸子，千山万水，他说千山万水呀、你遇坛才止，你遇着这个坛呢，就要住在那个地方。你得到啊无价宝，你这无价宝啊，可以来布施给一切的这个人啊，仗续诸子，就是布施给仗济啊这一切的众生，诸子也就是众生。他也不明白，他就一边走路就一边念这几句啊，千山万水玉坛在止，得无价宝仗济诸子。咱们走疲倦了，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打坐，打坐也想这几句话，什么道理呢？千山万水玉坛在止，得无价宝仗续诸子。咱们走，一边走一边参这几句话，他就到了果清寺。到果清寺又遇着一个奇怪的人，这是谁呢？石德。遇到这个石德，他就告诉那个石德说是他遇着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人，这个人告诉他说千山万水玉坛在止，得无价宝仗续诸子。他也不明白这个意思，咱们石德说你不明白这意思，你慢慢就明白了，你现在就在这修行了，用功了。他就在这参禅习定，和这个石德也非常的有缘，那么天天呢在一起。那么在一起以后，他听说这个百丈禅师在洪州大凶山那个地方弘扬这个曹溪的正脉，于是乎他在这个时候就到这个百丈禅师那个会下，也就是他法座之下。一到这儿呢，这个百丈禅师就对他特别好，就叫他做什么呢？做点坐， 连坐就是啊，每一天呢叫这个这个厨师啊做什么菜做什么饭，比如今天有20个人他给他20碗米，有30个人他给他30碗米，叫他预备什么菜，今天有人来没有人来啊，人多人少，这都有点座来指挥这个做饭的，这叫点座。你看那个做饭的呢就叫饭头，烧火的呢就叫火头，煲茶的呢叫水头啊，这都有个头啊。他就是做点座，这个点座呢就是管着这些个头的啊，这些个头都要归他管啊。那么有的时候这火头要懒了，他就去帮着烧火，有的时候这水头要是不做工了罢工了，他就去做水头，饭头要是没睡醒觉呢，他就帮他做饭。所以呀，他做这些工作，因为做火头要烧火，他就拨火啊，一拨这火就开悟了啊，拨这火烧火烧烧火他开悟了啊，他说原来这么回事啊。他开悟了，百丈禅师也知道他开悟了，于是乎就说是也叫他了来了，说现在啊这个大伟山，大伟山是在湖南那个地方啊，非常之好，应该呀建立一个道场在那啊，你应该呀到那地方去弘扬佛法去，我不能去，因为我的缘法就在这个江西这个地方，你应该到湖南那个大伟山那地方去造个庙啊，建立道场到那地方去。他和这说你去到那地方啊造庙啊，继续我们这个宗门，继续啊传我们这个禅宗啊，不要叫它断了啊，好啊，度这一切的后朽，把一切的后朽啊你都把他们度了的哈。这是主父他叫他去做方丈做住持呢啊，这时候有个华林使就听见呢就来同他争方丈，说是我华林使是首座和尚在这儿，做到其他地方建立道场开辟道场应该叫我去啊，怎么可以叫一个点座师傅去呢？那个点座他是很他是不是上座啊，他是很平常的一个知识啊，一个职员呢啊。百丈禅师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呢啊，自己要派一个人去做方丈，就有一个人来和他争方丈来做。百丈禅师说啊，你想要做吗啊，现在你要对着大众说出一句话来，特别的一句话，你要能令个大众都惊叹啊佩服你了，你就可以去啊做这个方丈啊。说什么呢，就说现他指着这一个净瓶啊，净水瓶呢，就是在佛前有一个净水瓶。白丈禅师就用手指着这个净瓶说，这个净瓶现在我不准你叫它净瓶， 你叫他什么？另外叫他一个名字叫什么？这个华林大师想了一想，是怎么样子也不可以说他是个木头的啊。这个净瓶呢，无论如何我不能叫他是木头的啊，叫什么也不能叫他是木头。然后他以为这是答复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这个净瓶不是木头做的，所以他说我知道他不是个木头的，我叫他怎么样我不能叫他是木头的。那么百丈禅师又问这个灵佑禅师啊，问这个灵佑禅师说，你说他叫什么？你猜灵佑禅师怎么样呢？一脚把这个净瓶就给踢倒了，完了就走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啊！你可以叫他什么？他根本也就没有个名字，什么也没有。这是开悟的人，他彼此心都知道，他所以他叫他问他说是。你不叫净瓶叫什么？叫空的吗？没有了。但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他说反正 我不能叫他是木头的。那么这个灵佑大师就一脚就给踢倒了，就走了啊。然后百丈禅师就笑了啊，说第一个这第一座的住持啊，你已经输给这个点座喽。你已经输给点错了。所以呢，这个灵佑禅师然后就在这个大伟山造的同庆寺创立这个维养派，就是维养宗。那么这个赞呢是这么样说的啊，踢倒净瓶，伟山浪起，水苦横绵，绿杨阴里，非计非贤，水尾所以，一指横出，春风桃李。这样讲的啊，这是这个赞呢。你们看看那个佛祖道影录上有了啊，讲不讲都没有什么重要。那么现在讲一讲呢，他到这个大伟山的这个经过。这个百丈禅师叫他去大伟山那儿去做方丈，那一个连一个茅棚都没有，不是说造好了庙啊，给他预备好了叫他去做方丈，不是的啊，就叫他自己要到那地方去造去。你造好了你就做方丈，你造不好就不要做啊。不是师傅给预备现成的，完了徒弟到那等着做现成的方丈，不是的。然后他听这个百丈禅师的命令啊，就到这个先到湖南长沙，以后就到这个大伟山。大伟山一看这个地方是不错的，但是啊离的城市很远很远的，根本就没有人到，很少人到，在所到的人呢都是打猎的人。那么这个山上呢啊就是这个野兽的一个家庭，这个野兽都在这个山上住啊，狼虫虎豹什么都有，在这最多的是什么呢？猴子啊，最多的猴子。那么他就 到这个山里头找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坐，那地方就打坐。打坐很奇怪，这猴子就给他送东西来吃，猴子来供养他啊，这个送一个桃，那个送个栗子，那个总而言之送这个能吃的东西给他送来。咱们有十几个这猴子天天来供养他，那么十几个给送东西来，他也够吃了，所以在这很好玩的和这个猴子在一起。于是乎啊，他就收了十几个这猴子的徒弟啊，给他们说三归啊，这十几个猴子也都很听话的啊，就天天呢轮班来就给他当值，今天呢你来伺候师傅，明天他来伺候师傅，这么轮着来供养这个师傅啊，大家也都很诚心的，因为那就是人很少的，人很少的以后过有一个礼拜的样子啊，那个打猎的看见他了，打猎看见他，大家一看这猴子都来供养这个法师，他们也就发了心了，所以大家凑一点钱就给他造了一个小茅棚，造了小茅棚啊，在这地方他就修行，修行修行啊，这个消息就传到做官的人就知道了，说猴子都供养这个老修行，这已经是很有道德的了啊，那个野兽都不咬他，老虎也不咬他啊，这由猴子给他做徒弟啊，这样子呢就有一个在这个湖北湖南呢这个做官的听说这件事就去看他，去看果然不错，有这个猴子在这给他看门口啊，来给他当值啊，这种样子服侍这个老修行啊，他一看也就发心了，说好，那你应该造个庙，造个庙等我这个和这个裴丞相讲一讲啊，这个做官的叫李景让啊，我和裴丞相是很信佛的啊，我去和他讲一讲，叫他来帮你造个庙。裴丞相这个裴修啊，一听说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啊，这野兽都归三宝啊，于是乎啊就来看他，来看他，他一个小茅棚也没有地方住，说好了，我给你300两银子，你造个庙了。于是乎把300两银子就放到他那个茅棚外边那个草里头啊，回去他因为裴丞相也很忙的，一过了3年又回来看他那个庙造的怎么样了，当时300两银子等于现在甚至于土里庙银的这么多钱，可以说因为那时候钱没有这么毛，没有这么不值钱，那时候一两银子就能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呢过了3年这个裴丞相又回来看，还是这个小茅棚，这300两银子它干什么用呢？很奇怪，就说，我叫你造庙，给你300两银子，你怎么不造庙呢？啊，你这300两银子干什么用了？啊，这灵佑禅师说，你给我300两银子，你放到什么地方呢？我放在你的茅棚外面的草里，你到那个草里去找去嘛。他一看，他草里一看，300两银还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人动他。这真是老修行。于是乎啊，他就发心给灵佑禅师造庙，造了一个同庆寺， 皇帝呀、批准的在那造个庙，造个同庆寺，以后裴丞相往生了之后，又有个崔丞相，也是很相信这个灵月禅师的啊，帮着他弘扬佛法的呢。也特别的恭敬这位这个禅师。等到这个大中的癸酉这一年正月初九日啊，这位禅师啊就向大家告假了，对着所有的徒弟啊就讲说，是啊，我今天要走了，和你们大家say goodbye 了啊。说完了这话就漱漱口，洗面，又是沐浴一下，然后就是解双降伏坐，坐那把眼睛闭上啊，告诉你忘了啊。所以这个禅师呢以后就创立的这个我们这一派为养派。那么以后在这个当时啊，有一个叫做官的，就给他立了一个碑，所以到现在恐怕这个碑还有呢。他圆寂之后，这一些个门徒啊，就把他这个坟葬到那个山的右边，山的右手，这个叫知子园，有一个地方叫知子园，那葬他那个地方。那么现在呀、这位禅师的这个坟墓还在那个地方呢，还在湖南。那么各位想一想，咱们这位啊祖师300两银子虽然不是太多啊，在3年之中甚至于他看都不看他，这种定力你说是不是值得这个猴子都来恭敬他？这种没有贪心的，戒力，这与其他的野兽，他是不是敢来吃它？所谓道高龙虎伏，德中鬼神亲，你修行要只怕你没有道德，你要有道德，他龙见着你要盘起来，那个虎见着你他要趴到地下，就像个狗似的那么老实，像个猫似的那么样子和人呢很亲近的。道高龙虎，降龙伏虎，德重鬼神亲，你要有德性啊，德性要多了，鬼见着你也叩头，那个神见着你也礼拜，对你恭敬。为什么鬼他不向你叩头？因为你没有德行， 因为什么神不向你礼拜，因为没有德行。阿妈，有道德的人，你就能啊有感应，好像这一位灵佑禅师，那猴子来皈依他，其他的野兽也受到这猴子的影响来呀，礼拜他。啊，当时的情形要是讲啊详细了，那太多了，不过呢简简单单的讲一讲。这个裴丞相以后很相信佛的又送他儿子跟着这伟山老人来出家因为他自己呀做丞相不能出家，叫他儿子替他出家在这个伟山这个地方出家以后啊，因为错说了一句话就被这个伟山老人给欠单了，赶走了。那么这种因缘呢，回到明天晚间再讲啊。今天呢，讲不完了。
法海禅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我和大家预先就讲明了，今天呢要讲这个裴修这个儿子。裴修是做丞相，在丞相这个职位啊，是除了皇帝就是丞相最大了。他本来想自己呀出家修行，但是因为呀他来治理国家，皇帝也不准他出家，他就不能出家了，这个出家的愿力不能满呢。于是乎他就和他儿子商量，问他儿子可不可以出家。他这个儿子已经啊是中秀才，又中过举人，那么做翰林的这个举人呢，就是比秀才还学问就高一点了。这做翰林，翰林呢这就是进士之类的，学问呢非常之好。 他就送他到这个同庆寺啊，拜灵佑禅师的师傅。那么请灵佑禅师啊收他做徒弟。这灵佑禅师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庙里边呢已经有两三千和尚在那儿吃饭，在那儿住，在那儿修行。然后修行啊，在山上啊，这个水很困难的，这么几千人用的水呀，是用很多啊，这个做水头的不够。灵佑禅师就说啊，你叫你儿子出家，首先要在这做水头，就是挑水。这个挑水的工作啊，一早就要三点钟就起来挑水，一天也不休息，挑到晚间十点钟啊，咱们才可以休息。天天是这做这个工作啊。他就问裴丞相说，你这个儿子可以做这种的工作吗？裴丞相说，问他儿子说，你可不可以做这工作啊？他儿子说，这可以的，我行苦恨都可以的。你就答应，答应天天就在这挑水啊。以这么有学问的人到庙上来出家，要做这样的苦工，挑水，天挑水，天天呢做这个水头的工作啊，一做就做了三年。这三年呢，之后有一天呢，他到禅堂里去参观，一看禅堂里那些个坐禅的人呢，就都有的在那睡觉的，有的在那打坐的，有的就在那站着的。他就想，我天天在这做苦工挑水，原来你们在这什么也不做，就是在这睡觉，在这个禅堂里一天到晚睡觉，坐这个地方这什么也不干。哎，以我这种的有学问的人来挑水，供着你们这一些个睡觉的人在这儿吃饱了就睡，真是太，我这个行苦恨太行的没有什么价值了，没有什么意思。心里打这么个妄想，还没有说出来啊，在这个大众之间。那么走出去了，就和他这个同伴呢就讲了，说，哎，俺们这挑水这么辛苦啊，天天这个通身都出汗啊，那些个 出家人在那儿就睡觉。和这同伴这么一讲啊，谁不知这一讲之后，这个灵佑禅师就叫人来叫他了，叫他到方丈里边。灵佑禅师说，你不愿意做苦工了是不是啊？不是啊，我还愿意做苦工。说你愿意做苦工，你为什么说人家在那儿坐着睡觉你这么辛苦，天天身上都累得出汗？这个你不是不愿意做是什么呢？他说肯问我，跟不过我这么想一想，他们在那儿就坐着睡觉，我天天这么样辛苦，这怎么可以呢？啊，灵佑禅师说啊，不可以啊，不可以，你赶快给我滚，赶快给我走，不准你在这儿住了啊，就欠单了，这叫欠单，就赶他走了。这个赶走是真要他走，不是假叫他走，不是就说说就算了。所以呢，他就想要不走也不可以了。然后走，就对这个灵佑禅师说了：“说我走，我也没有钱呢，我到什么地方去呢？”灵佑禅师说：“你没有钱呢，好，我送给你一点钱，你可以走。”灵佑禅师一给他钱，给多少钱呢？给8个半钱。一个大钱一个大钱的，8个半。怎么叫半呢？那有一个是小的，就给他说这是你做3年苦工的酬劳，就给你8个半钱。8个半钱能干什么？你不要管，不要管能干什么，你在什么地方啊，把这8个半钱用没有了，你就在那地方住了，你就不必走了。他这个徒弟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法海，法海禅师。于是我收拾自己的衣服，就带着行李就走了。走了就8个半钱，到什么地方也不敢用啊。那么一路啊，各处就要饭吃。这个要饭吃啊，也没有用这8个半钱。走来走去啊，从那个湖南一走，走到湖北，湖北走到南京，南京过了走到镇江。镇江这个地方它有个山，它要过河到这个山上去。偏偏过河呢，这个摆船的就和他要钱，说你呀，我摆你过江，你要给钱啊。他说那你要多少钱呢？他说多了我也不要，少了也不可以的，你只要给我8个半钱可以。也不多也不少，就要8个半钱。他就有8个半钱，那么就把这8个半钱就给这个摆船的了，他就过河了。过河到这个山呢，到这山上就住下了。那时候这个山不叫金山，就叫镇江啊，这么一个山。这个山也很小的，不大， 就在南京那个镇江那个江心江、中间，在江的中间，长江，这个山在中间，他就到这个山上，到这山上也没有钱，也不能再回去了，就在这个山上就住下了，住下在这个山上啊，就采这个树干啦、或者野草啊，或者这个有水果啊。吃这些个东西，在这修行。修行那儿会有一个洞，他就在那儿住洞。住这个洞呢，有一天他把这个洞又往深了刨一刨，啊，就在这个洞刨出这个。很大的那缸，这缸里边呢就装的金子啊，在这个他又一刨，不单一缸金子啊，这有三缸，这个金子三缸金子是很多了。这时候他有了金子喽，这就用这个金子就造庙，就造了一个江天寺。江天寺这个庙啊，这是在中国最有名的禅宗里头最有名的禅宗里头，第一个就是金山，第二是高明。金山的腿子，高明的香，海潮寺的离腊腔在金山的人呢，那个腿子啊，制作了1尺8寸宽，这个腿子做的有1尺8寸，不准多了不行的啊。1尺8寸，在每一个人呢做，就是做1尺8寸这个地方，这个也不准翻腿子。怎么叫翻腿子？不准掉这个腿子，这个掉到上边，那个掉到下边呢，不准翻的。你坐那个地方，这一支香啊，就是永远在这坐着，你腿怎么痛也怎么痛也不准动弹，动弹就高香板就倒啊。这叫经，你在经上一住啊，这个腿子就练出来了。所以呢，金山是腿子最出名的。高明寺的香，高明寺这个香啊，是一定的，它一定的时间，1分钟也不会错的。到上海有海潮寺，这海潮寺的离腊腔，离腊腔就是调皮啊、捣蛋呢、什么都干的，这叫离腊腔，就是专门 talking 这叫离腊腔。哩哩啦啦的，就好像我说那个啦啦啦，这叫哩啦腔，那么这个灵佑禅师，他也是他师父叫他到湖南那儿去开辟道场，那么他也学会了这个方法。叫他的徒弟法海禅师也到这个这个地方去自己呀开辟道场，但是他这个徒弟就比他命运好了，他只有300两银子在那个草里头放着啊，他这有3缸金子在那个洞里头给预备现成的，所以呀、他这个徒弟造金山寺造的非常之大，那个金山寺也有个宝塔，金山寺有个宝塔。现在这个金山寺啊，不是在那个江中间了，那个江啊，搬家了。这个山呢，是在这个江的堰上了，不是在江的中间了。 那么在那个金山下边那个地方都是成了街道啊，的很多做生意的在那儿。这个金山寺在中国来讲呢是很大的一个道场，但是这个道场很奇怪的，在中国历朝以来每一封呢改朝换地，就是他那时候是元呢唐那唐啊唐宋，要一改朝的时候，这个金山寺就会被火给烧了，烧了然后啊再由国家再给它造起来，每一封这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在民国37年这个金山寺也烧了，所以这金山寺呢他要是不愿意建这个新朝代，所以每逢改一个朝代他就烧了一次。中国的出家人要是没有住过金山的，没有住过高明的，那算不了一个参禅的人，必须要在这两个寺院里或者在金山住过3年5年10年20年啊，这一出来这就是大禅师了。在高明寺也是在那儿住了3年5年或者10年20年，这一出来这也是大禅师了。一般人呢就抢着来供养，争着来供养，恐怕供养不着。在金山和高明这两个地方出来的这个出家人，难怪呀一般人争着来供养，因为呀他的威仪样子这个修行的样子非常的好到任何地方他和人讲话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他都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都是这样子和的地方他都是端然正坐照顾他自己的话头，所以很多佛教徒啊对他们都生很大的信心在中国的佛教啊有真正修行的，也有真正不修行的。那么这个真正修行的就是住持佛教，不修行的呢就破坏佛教。我相信不单是在中国是这样，就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这两种，有修行的和不修行的。那个修行的对那不修行的一定是很慈悲，他就修行不修行都会原谅他。可是那个不修行的对修行的，他就生出一种妒忌心，生出一种障碍心他一定想要把这个修行的使令他也不修行，和这个不修行的是一样的，那么他就欢喜了。 啊，俺们这个中美佛教会和这个佛教讲堂金刚菩提海这三个名字现在在美国都很不美的啊，有的人说他是厉害，这是一个不美，有的人呢又说他修行太认真了，一般人呢做不到，尤其末法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不美。有的人又说你这么样认真去做，你们这么样子来修行，俺们比较起来是要没有饭吃了，这你们岂不是啊令俺们饿死了吗？俺们再用俺们那个那种老方法去骗人去，骗不了了。所以啊他也说俺们这个名字不美，不美呢这是啊这个有一些人这么说，但是有的人呢就说我们是最第一，有的人呢又说我们这是最修行，有的人又说我们这个是最美的，究竟哪个说的是对哪个说的是不对，有智慧的人自然能分别出来，那个愚痴人呢啊，人家说的对他就啊、哦、是是，人说不对他说啊、哦、对是不是，就是人云亦云。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智慧力，不能判断是非，所以啊就听人随便云云呢说啊、哦、那个地方不美啊，他就不美了。
安世高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是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这两句话是说的，说我们人呢，在这个六道轮回里边逃不出去这个因果两个字，说我知道我前生种的什么因，就是你今生所接受的，这就是你前生所造的。譬如我今生富贵，前生啊就静坐布施了，我今生贫贱，前生啊就不肯做布施，那么这是前生的问题和今生的问题。咱们要想来生呢，说是我怎么样子呢，那就要问问你今生怎么样做。你今生要是静坐功德行布施，来生一定是富贵的。 你今生要是不做布施，来生一定是贫贱的。这个世界的人，你不要说得到许命通和天眼通，你知道他是个怎么来历。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富贵的，有贫穷的，说是啊，在这个共产党的国家也没有富也没有贫，这也不是的。你看他那个做官的啊，虽然说他讲啊怎么样讲道理，或者最讲仁慈公平，但是他还是那个做主席的就比那个老百姓尊贵的多。所以呢，无论在哪一种的国家里边，也不能一定平等的，完全平等的，不能完全平等，就是有这个富贵的和贫贱的这种问题。那么在今天呢，我想起来以前一位大德，这位大德是在汉朝的时候才到中国。他原来呀是安息国的人，安息国就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接近这个印度那个地方。这个大德叫什么名字呢？叫安清。安，平安的安，清就是清净的清。又有一个名字叫安世高，世界的世，高矮的高。这一位啊大德，他生来呀非常聪明，学什么都比其他人学得快。他的父亲呢是安息国的国王，他的母亲呢就是安息国国王的这个太太。那么他生出之后啊，就学所有的这个医卜星象。医就是给人看病，卜就是算卦，星啊就是天文学，象就是给人相面，什么他都学得会啊。不单学人类所有的学问，而且他学兽类飞禽呢这个语言啊。这个兽类互相讲话他也听得懂，这个飞禽互相啊谈话他也听得懂。有一天呢，他就看见呢 和很多人在一起玩的时候啊，就看见一群雁。这个雁自己就对自己讲啊，说是俺们今天呢有人给我们送吃的东西来。他就对大家讲，说是啊，这个雁说啊，等一等，有人给送东西吃。咱们大家当时也不相信，等一等，果然就有人呢给这个雁呢送了很多粮食，给这个来喂这个雁。咱们大家就认为他是很奇怪的，他会懂得这个小鸟谈话，就像啊孔子有个徒弟叫公冶长，他懂得小鸟说话，又懂得这个兽讲话。那么这个安世高，他有这种学问，等于把所有的学问呢，他都学得很充足了。以后啊，他父亲就死的时候，他就做皇帝了。做了皇帝，这个来问他这个事情啊，这个文武百官呢，一天总有很多的问题来问他，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啊。他觉得哎，这太麻烦了，这个做皇帝太没有意思了啊。他就不做皇帝了，把皇帝让给他的叔父了。他也没有结婚，所以在家他就经时戒律。经时戒律，他一不做皇帝了，就出家了，就出家做了比丘。做比丘啊，在和他一起修行啊，就有一个比丘也非常聪明，也是学佛法学得很快的，一学就明白了。可是啊，这个人呢就有脾气，脾气很大。他欢喜布施，欢喜做功德，可是做完了功德，他就要发一顿脾气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要发脾气，就这个嗔恨心很重。那么以后他出家修道啊，有人供养他，布施给他啊，譬如这个人呢就这么供养他了，也没有称呼他说大德母母啊，哦，他也发脾气了，哼，不要你这供养，不受供养，就发脾气，脾气最大。那个安世高啊就对他讲了，说你的说老通参你的聪明智慧呀，和我是一样的，可是你这个嗔恨心呢就比我厉害的多了。